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就愿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的学习能够认识到说，主，我们是不完全的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主啊，就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合你的心意，也愿主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导我们的生命。谢谢主，愿主祝福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一次讲分享约拿书是在去年的六月份了，所以我们一起先把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再重新的有一个简短的一个回顾，来看看我们约拿书以前都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经文，是在约拿书的一章的十七节到二章的十节。好，找到了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章第十七节到二章十节，一二三起。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好，那么我们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约拿书的，我们是怎么样的把它归到的一个总结的，就是五个大。那第一个大是什么？大错。第二个大是什么？大风。第三个呢是大鱼。第四个呢是大城。第五个是什么？大爱。所以基本上也是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来去一起来分享这个约拿书。那么第一个大错就是，当神的命令让约拿去向尼尼微城传讲悔改的福音的时候，约拿不听从，于是他就下到了约帕，找到了一条船。到了这个船上以后，神就兴起了一个大风，然后最后的水手用尽了人一切的办法想去拯救约拿，但是没有办法，于是把约拿就抛到了海里头。今天然后就下面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个在大鱼中间的一个过程。那么继续要往后面把这整个故事跟大家串讲一下。那么后来从大鱼嘴里面出来了以后，进到了尼尼微城，约拿宣讲了一个悔改的信息，那整个全城居然悔改了。那约拿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不平衡，他就会觉得怎么尼尼微城是一个压迫以色列人的一个地方，怎么突然都悔改归向神了呢？所以约拿就心里面就起了一个挣扎。这个时候神就会把他的爱来去彰显出来。那么在这个前后中间，我们知道今天讲到这个大鱼这一个部分是整个这个故事中间的一个纽带。约拿在前面他有自己的想法，那么在后面他还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两个想法中间的时候他有一定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我们就知道说，在三天三夜的鱼肚子里面，约拿有了一些思想上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约拿他悔改了。但是我们同样也看到一个问题，约拿是不是悔改了呢？确实悔改了。但是同样我们看，借着后面的故事，我们又知道他的悔改是不是完全的呢？不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就要从今天的故事里面来看约拿怎么叫约拿他悔改了。我们也要从今天的故事来看到说约拿他的悔改是如何的不完全。当我们真的能从今天这段叙事或者说约拿的感谢的祷告中间看到悔改的不完全，那么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就会从中得到一些的教导，因为我们的悔改经常是不完全的。那么作为一个应用来讲，最后我还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就是我们会从圣经中间看有几个人物的悔改，这样的悔改更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教导。好，我们一点点来去，先从文字方面我们来看看约拿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从文字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这段约拿的祷告非常的优美。那么我们知道在西敏信条中间 1.1 的 section 里面，他曾经有一句话，我以前对这句话并不是特别的理解，为什么？因为这句话说圣经其中是有一句话叫文体的庄严，那我们经常会觉得文体的庄严怎么叫弹出来呢？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到希伯来的文学中间那一个文体方面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这是上帝的圣灵在约拿的心中来带领他说出来这样的一份祷告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起来文字上来过一遍。好，一章的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天三夜，三日三夜。啊，安排这两个字非常有意思。什么叫安排呢？其实这个字在我们直接翻译成了，就是等于是一个 appointment，是一个神在那个时候就指定了一个鱼，那我们就会看到说这是神所命定的事情。那么在圣经中间，上帝是不是用动物的办法来去与人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呢？是有很多的例子的。大家能想到什么样的例子呢？至少大家心里面能够想到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以利亚，当他没有水喝的时候，当他没有饭吃的时候，是什么供给他食物？乌鸦。所以神是用乌鸦来去与以利亚有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些的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便雅悯支派有一个人丢了一头驴，最后因着这头驴的关系他被高立成王，这个人是谁？扫罗。所以也是一个神用动物来去用这个安排一个动物的办法来与人有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对以色列人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用他的驴说话这种办法来拦阻他，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所谓的先知巴兰。那么神也用这种动物来去警告人，所以我们看到神跟用动物的互动的关系中间不仅仅是一个祝福，还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警告。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经文是在列王记上十三章，从犹大来了一个神人，那么这个神人实际没有遵从上帝的命令，所以神管教这个神人的时候，同样也要管教那个欺骗了这个神人的老先知。神有什么办法？就是让那个野地里面突然出现一头狮子，把神人咬死了，但是这个神人的尸体和这个狮子和这头驴都在那里，在那站着不动。这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警告的信息。所以我们将来有机会我们再去分享这样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些的事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上帝用动物来去向那些悖逆的人来去说话，这是上帝用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办法。因为当上帝的话语直接给约拿的时候，约拿是否听从呢？不听。那么上帝就会用动物的办法来去兴起一个环境。那么这一次呢与众不同，因为其他的时候最多是动物把你咬死了，可是这一次呢是这条鱼把约拿给吞下去了。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分享中间我们会解释什么叫吞这个字，因为这个吞字和约拿书的后半部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先讲今天是只讲安排和这个大鱼的这个大。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大鱼呢？所以圣经中间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种类的鱼，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脑子里面就会想象八成是鲸鱼，然后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图景。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种鱼哪一类的鱼，只是强调的大。 为什么强调它大呢？因为我们知道大风是神所要兴起一个管教约拿的一个环境，同样大鱼也是神要兴起管教它的环境。那么尼尼微这个大城是什么？这个大城实际是要神兴起的一个要警告以色列民的一个环境，这个我们会在下一次分享。所以我们下一次的分享呢，可以先预报一下，这题目就是约拿的神迹。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多次谈到约拿的神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约拿的神迹，这跟这个大鱼大城有非常大的关系。好，我们这是在这里面我们这次只是注意分享到的是一个安排。好，那么往下我们再来看二章的第一节，是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那么这句话我们在中文中间看不出来一个时间的关系，其实在原文和英文中间是有一个前后次序的，不是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一直在那儿祷告，而是什么？是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待了足足三天以后他才开始祷告。所以中间在原文中间有一个 then， 也就是说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连续。换句话说，约拿是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昏了三天以后可能是苏醒了，然后他才开始向神祷告。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么约拿是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启示的非常清楚，我们不知道。那么约拿怎么样的是生存的，这些细节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那个环境中间一定非常的不好受。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哪怕自己杀鱼的时候也是腥得不得了，那么被自己被一个鱼吞到这个肚子里面去待在那个里面肯定是更加的不好受。所以这个滋味我们是能体会到的，但是如何生存如何过的，我们知道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面能够生存，这是一个神迹，因为神要管教他的仆人。因此神既然管教他的仆人时候，我们要学到另外一件事情，神在管教人的时候对他有没有护理呢？是保守他的生存的。所以神不是说我管教你是让你把你消灭掉，不是，神的管教中间仍然有他的爱和他的护理在里头。好，这个就是在鱼肚子中间。那我们今天主要看的在这一节里面看的是一个动词叫祷告。那么这个动词我们在中文中间一看是祷告，我们一看英文马上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动词是什么 pray， 但是实际在原文中间如果你仔细查的话，这个动词并不是祷告的意思，而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来看一章第二节，当神命令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其实这个字就是呼喊的意思。所以在希伯来动词中间他神先说我要让你去呼喊，那约拿呼喊了吗？没有。好，紧接着往下看一章第六节，一章第六节，船长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求告又是一样的动词，所以第二次神用一个人来说你要求告我，这个人是谁？船长。所以船长对约拿说你要求告我，约拿有没有求告呢？我们知道还是没有。那么在第三次呢？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第十四节，一章第十四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人的血的罪归于我们。这是谁在呼叫？是水手们为着约拿的缘故再一次的在那上面向神恳求。所以神给了约拿几次机会？三次机会。先是让你去为着尼尼微去祷告神，或者是去寻求神。第二次用船长是说你要去寻告神，求告神，他仍然没有。第三次用水手来去警告他。当三次都过掉的时候，神的管教就临到了。因此这个时候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现在终于想明白了，他开始干什么？求告神。好，这个就是约拿在鱼腹中间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好，那所以我们就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些经文就进到脑子里头。 所以我当时就想，确实是我们经常很顽梗，顽梗到一个地步是什么？直到神的管教来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服软；直到神的管教的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哎呀，神，真的我错了。”但是我们经常会忘掉说，我们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有错，甚至有罪，但为什么非要等到神的管教来的时候，我们才去认？所以以赛亚书55章的第6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句话其实是非常严厉的。我们要知道说，主什么时候再来呢？不知道。你说明天不能来吗？不知道。因为圣经中间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神来的时候是忽然临到。你什么时候悔改？及时悔改。你什么时候求告神？及时求告神。这个就是圣经中间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什么叫警醒的祷告？随时的警醒，就是要我们知道说，一旦我们认识到自己在犯罪中间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悔改，不要等到神的那个末日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去认识神，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从文字上看到这个求告。那么我们往下，在这个第2节是这样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 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围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好，我们先念到这里头。我以前看过一些那个就是描述这个约拿的画，中世纪有很多的这个把圣经的故事画成画，但是我一看到这个画，马上就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就是一个画，就是这是一个船，这些水手把约拿举起来，旁边有一条大鱼正张着嘴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看圣经，会觉得说，哇，约拿一扔到水里头，那底下就有一只鱼展着张嘴，一下就给它吞掉了，好像是这样一感觉。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不是约拿书所讲到的约拿扔到海里的一个境况，是个什么样的境况？是被他是水把约拿淹了个半死，在他快死的时候神救了他，这就叫管教。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管教是极其痛苦的，是甚至让我们搭上了在我们人看来都是要可能会要面对着一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就是神所管教的手是非常厉害的。所以约拿他不是说马上一掉到水里头这大鱼呜就把他给吞掉了 no， 而是说他在水里面挣扎呼吸不出来，水草淹掐着他的脖子，他会觉得他都已经沉到了山根，所谓的沉到这个海底的样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神才真正的开始用这条鱼把他给吞掉。这个是约拿书中间一个背景，也是让我们学习到说这是神所管教的一个手段。那好，这是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和约拿的故事。我们再来看一个字，在3节中间有这样一个字，你将我投下深渊。那么这个投很有意思，这个投和其他的两个动词中间呢是有一个关联关系，但是不是一个动词。那两个动词是什么呢？扔。那第一次扔的是什么？水手们扔的是什么？扔的是货物。所以扔的是货物，为什么他觉得这个船大浪一起来，所以从人的直觉上来讲就把这些货物都扔到水里头，所以第一个动词是扔。那第二次扔什么？扔货。这船这个风浪还是照样的大，第二次就把约拿给扔下来。所以这两个扔是一个动词，一个是在1章的第5节，一个是在1章的第15节，这两个扔字是一个动词。但是这个扔的一个动词非常有意思呢，就是说它所表达的一个含义是这些人不得不这样做，它所表达的是一个被动的语态，是不得不这样做。那么在这里面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在字面上也是一个扔，然而这个扔是一个主动性的扔。这个一点点变化是指的什么？因为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他终于明白之所以发生这一切的事情，谁是在做主， 是神在做主，所以神主动的把约拿扔下来。在约拿这个祷告中间，他没有说神啊你让水手把我扔下来，他没有这样祷告，他说的是什么？你将我投下到深渊。因此约拿这个祷告中间他是非常清楚成就这一些事情来去管教他为了他的益处的人只有神。所以神是这个事件的一个所谓的总导演，神要来去管教他自己的先知。所以这个扔和两个扔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动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神在兴起了一个大浪，是神在让这个鱼来去做。那同样神将来也要做一件更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会在大城里面行另外一个神迹。好，这是二章三节的这个动词叫投。那我们再往下看第六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呢，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好，这是一句。然后呢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我们看到说心里发昏的时候，就是指着马上就人在快要死之前那种迷离的状态，就可以理解成为心里面发昏。所以在这个要死没死的这种状态中间，神拯救了这个约拿。那我们在这个第六节里面看另外一个动词叫我下到山根，那这个下那肯定又是跟以前有关系。所以约拿在这里面祷告中间他这个动词的使用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的想法的。第一个下是下到哪里呢？所以一章三节我们来看，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所以第一个下是在这里头，是躲避神。神说我让你去上尼尼微去，结果约拿说我不去，我下到约帕去。那么好，你下吧。这是第一个下。第二个下在哪儿呢？我们中文翻译的是说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我们中文是翻译成上了船，但是从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下到船上去，从字面上来讲是指下到船上去。所以第二个下，一样的一个动词。那神说你要去，好，他不去，那说不光是说我跟你的方向相反，我还远远的要逃出去。那这是第二个下。第三个下在哪里吗？我不仅仅要下到船，我还要下到船的最底下去。所以那一章五节他就是说我还要下到最底舱去，我要躲的神是躲得越远越好，我躲的是远远的，所以让神都听不着。所以第三个下是下到哪里呢？下到底舱下去。那最后神说好，你要下，你要躲，我让你躲到一个顶头，最后是什么？让你下到这个山根底下去，海底下去。那这时候无论他从他的心里面，从他的肉体上，从他的灵里面，这时候可以说他是离神已经最远的距离。所以神说我要你下到这个山根上去。那约拿在这段的祷告中间他就开始明白说他的错，他的错错在说神没有，他没有执行上帝对他的吩咐，因此神会兴起这样的环境。所以这个是约拿用这个下的时候他所表达的一个含义。那么在这个第八节里面，我们看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那么这个话很好，离弃，离弃这个字最常见的字眼是在士师记。所以当以色列人每次悖逆的时候，神对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一世代的以色列人都有一个评价，说他们背弃耶和华。所以这个背弃是指着说弃之不顾，是指着一种弃之不顾，而且这个词所表达的是一个有意性的，不是说我不理解这个神我去离弃他，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干嘛用呢，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我把它丢了，那我没觉得什么可惜的。但是这个动词不叫离弃，离弃的动词是指的什么？是指着你明明知道它的价值，你明明知道它的珍贵，然后你不要它，那个才叫离弃。因此圣经中间用离弃这个字只在三个地方出现，一个地方三个语言的环境中间出现，一是指着以色列人放弃神，第二丈夫抛开妻子，第三个母亲抛掉儿子。所以三个地方 是用这种离弃，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离弃这个字并不是一个随便用的我们今天扔东西的那种扔的这种离弃，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词。另外一个词我们再来看怜爱，离弃怜爱他们的主。那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没有觉得这个词有什么样的含义。这个词在圣经中间表达了两层含义，神对人的不变的爱就是这个词，所以这个不叫怜爱，实际是指着上帝对人从来永远不变的爱，这个就是所谓的黑塞这个字所表达的含义，上帝对人永远不变的爱，这个是怜爱的，这个中文翻译成怜爱这个字所表达的含义。也就是说离弃怜爱你们的神是指着说这些人知道上帝对他们有不变的爱心，但是他们仍然离弃他，把他视为没有任何的价值，这就是这段话语所表达的含义。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待会儿会看到说每个人是不是都知道上帝的存在呢？是的，照着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每一个人都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每一个人因着罪的关系拒绝承认上帝的存在。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谨慎的要对待，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去有一定的判断，今天我们后面在应用中间我们会讲到要去听，要去引导他们去真正的认识神是如何的一个办法，而什么样的办法你听上去很美，但是实际他们是在逃避，如何去判断，我们今天在应用部分里面会谈到这个问题。好，另外一个怜爱，圣经里面的语言环境中间使用是人和人中间那个约定，对约定的一个忠诚，这一个是用这个词来表达。所以在人和人之间约定中间是谈不上叫爱的，谈到是什么，是一个对约的一个忠诚，所谓的就是叫 covenantal loyalty， 就是对约的一个忠诚。所以当神在撒母耳记上说拿单和大卫立约的时候，那个里面谈到那个爱的时候，虽然那个动词爱是也可以指向人和人之间夫妻之间的那种爱，也可以包含父亲对孩子的爱，这种亲情的爱在里面，然而在整个那个语言环境中间，拿单爱大卫超过其他的人，这句话绝对不是今天有的人胆敢说这是同性恋的那种爱，完全是对圣经的一个歪解。因为那个爱是特指着说拿单和大卫之间那个盟约之间那个坚固的程度，每个人对这个盟约都是非常的持守的，那个爱绝对不是肉体的爱。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很多的时候看到那一句话，若是我们只简简单单从文字方面理解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错误的解释，甚至就没有办法去驳倒所谓今天那些人混乱的讲法。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约拿单和大卫的爱绝对不是肉体的爱，是着盟约的一个忠诚的程度，因此他们两个那样的盟约是约拿单会为着这个盟约的关系甚至他不惜得罪他的父亲，这就是叫对盟约的一个忠诚。所以这是约拿单对大卫的爱。好，那我们来看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这段话是特别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段话是整个约拿书的一个关键的经节，因为无论是从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是贯彻了这句话，救恩出于耶和华。外邦的水手刚开始认识神吗？不认识神，他们都有各自的神，因此当风暴一来的时候他们会去求告自己的神，然而神经过这个风暴的以后让这些水手产生了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所以这些水手最后是什么，他们也许愿了，他们说我们也要向耶和华神献祭，那是一种归信。那么将来我们会看到说在尼尼微大城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更多的人信了耶和华，这个是也是叫救恩出耶和华。然而回到我们一个关键点上来看，约拿对上帝这句话的认识够吗？这个就是我们 下一次分享的一个题目，也是我们今天先要放在心里面，一直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对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句话的理解够吗？因为当这句话理解的不深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约拿一样，我们在我们的行动中间，我们是在服侍神的中间，我们都会表现出来我们对神的认识的不足的地方。好，那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我们第二次看到了这个吩咐这个字，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记住说，下一次还有两个地方也出现了吩咐，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来去讲这个吩咐，就跟我们刚才说神安排了一条鱼和吩咐一条鱼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是指的神在一个特定的场合用动物来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后几章我们会看到，神不仅仅用动物，神还要用植物来去向约拿说话。好，那这是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了旱地上。那我们经常会觉得说，要是我们做事的话，我们会怎么样？那肯定就是鱼一张嘴把约拿吐到海里头，约拿自己游回去就完了。这个就是我们做法，就如同我们恒江长老上一次的讲到的题目是什么？耶稣基督必在你们，必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你们赐给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上帝，当我们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仅仅是出乎我们的意外，还会是什么？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是上帝做事，前提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悔改，我们一定要与神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上帝的祝福才会是出人意外，才会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不要认为说，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没有建立的时候，你祷告的东西就一定成就吗？错的，因为你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时候，上帝为什么要为你成就这件事情？圣经中间从来没有这样的讲过，神只是告诉说，上帝所赐给他的，赐给福分的，只是给他的儿女赐给福分，至于其他的人叫福分吗？那个只是用叫 common grace。所以上帝降雨是一种 common grace， 所以不管你信还是不信，这个雨都会浇到你身上。不管你信还不信，这大雪你要想把车弄出来，你必须得去挖这雪，那这个就叫 common grace。 但是上帝用这个 common grace 会为他的儿女成就特别的恩典。有可能你的车在这个时候被挖在雪里头了，可能会成就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那是每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任何一个环境，不要轻易地说这个环境不好，因为可以说上帝与你的关系正常的时候，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下都是好的。但是当你跟上帝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任何的环境都有问题。给你钱多了不一定是好事，给你钱少了也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你跟神的关系正常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如同保罗一样，处得了贫穷也处得了富贵，随时随处都得了秘诀，你不会觉得钱多钱少对你是个障碍。这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正常的时候所带来的，神的祝福就会大大的临到。好，那我们这是从文字方面我们来看了一下说约拿的故事和我们这个这个约拿的祷告中间这些动词所反映的是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约拿的悔改是很真实的。他在鱼肚子里面这个几天他想的时候，我相信他有一段思考的时间，他在他思考的时间，他确实把他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和与神的关系他重新的梳理了一遍。因此他这份祷告的东西的时候，里面包含了所有前面的要素。什么要素？就借着我们动词所表达出来的，他看到了上帝的管教的手，他也在神的面前说，承认说是他有问题。好，所以我们先要知道说，的确约拿悔改了。那我们谈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段的文字中间告诉我们什么。好，我们看到说，第一个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约拿在一旦被投到海里头的时候，当自己面对着死亡，这个水草缠到他的脖子让他不能呼吸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他先想到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不是？因为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时候我要死了，所以我向神求告。这个就是人很正常的反应，没有错的。 但是约拿的问题就是出在他只珍惜他自己。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后面神在整个约拿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怎么不怜惜那12万不分左右手的人呢？所以约拿虽然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难处，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管教，但是他却没有真的认识到说神把我们今天拯救的目的是什么。神把我们这群不配的人拯救了以后，不是让我们说我们单单敬拜神，那是必要的，然而不是全部。我们还有一个责任是什么？要向其他的人传讲神的救恩，去把神的救恩向更多的人传讲出来，这就是大使命的意义。那如果我们仅仅说我因为我得救，我就坐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我就踏踏实实坐在这里面享受的话，那么神就会问我们一个问题，那12万不分左右手的人怎么去得救呢？这就是借着约拿书这段祷告中间，我们看到神要会问约拿的一个问题。而约拿在整个这段祷告中间，他只认识到他自己生命的价值，然而他却没有认识到说神有一个更大的心意，神看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神不偏待任何人。约拿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才说约拿的祷告他没有完全。第二个没有完全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二个祷告词里面，我们重点看第八节和第九节。那信奉虚无之人的之神的人，离弃怜悯他的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相信约拿是非常真诚的说这句话，约拿不是假的，约拿非常真诚的说了这句话。然而我们在这句话里面，我们能读出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他说那些人，然后说什么至于我，这样一个次序让大家会想到什么？所以我们就会来看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哦，对不起，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好，大家翻到了以后我来念。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了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个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在这段的祷告虽然是出于真诚，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然而他的祷告中间包含着什么样的因素？他的自以为意仍然没有解决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以前讲的第一讲和第二讲都谈到说约拿是一个法利赛人的代表，所以每次神是在谈到约拿的时候，都是对一群法利赛人特别的来去谈到约拿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约拿在这里面他说那些人离弃神，至于我，这就是一种没有真正明白救恩出于耶和华的含义的人。若是真正明白救恩出于耶和华的人，不会说我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而是说什么，主啊，我们都是不配，求你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来侍奉他。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祷告和一个所谓的税吏的祷告的一个不同之处。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夸，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夸什么呢？你的学位吗？没有。那你能夸掉夸赞的是什么呢？你为神做了什么事情吗？都不是。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有的人就会说，哎呀，你不要当一个姐妹做了一些的很好的事情以后， 在教会里面帮助了其他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你不要夸奖我了，因为你夸奖我了以后，你会把我天上的赏赐给拿走了。哎，这句话听，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我是听过好几次。我不知道刚才说没说清楚，就是一个姐妹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服侍的事情，然后别人就会说，哎，你真的是很敬虔的一个人。然后那个姐妹马上说，哎呀，不要这么说啊，你这样的一说就把我天上的赏赐给拿走了。那实际在这句话背后，那个姐妹所表达的是什么？那个姐妹背后所表达的是指着说，我不是做给你人看的，我是做给神看的。那这样的人是不是如同约拿一样的一个自义的人？其实那也是一个自义的人，因为他虽然不是说我是在人前得到什么夸耀，我是做给神的，然而他跟神的关系仍然是一种换的关系，仍然跟神不是一个父与子、父与女的一个亲近的一个关系，而是与神一个打工的关系。这个就是保罗书信中间说，你们今天不再是奴仆的心，而是儿女的心所表达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要不要？一定要。但是我们在服侍的心态中间，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去非常的谨慎，要去把握住这个度。因为有的时候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出现一个自义的表达，这是我们要特别警醒的地方。好，那所以我们来看说，借着我们这段约拿，他虽然说出了一个真理，救恩出于耶和华，但是很遗憾的是，约拿他自己对这个并没有真正的把握。所以我们下一次会看到，在大城的故事里面，约拿再一次的表现出来，当那些人真的悔改的时候，他的自义马上就表达出来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说，这救恩怎么会临到外邦人呢？这救恩怎么会临到我们的敌人呢？这就是一种自义的表达。所以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挑战，我经常会想到一件事情，虽然这个不是真实发生的，然而我有时候想一想也确实有可能。就好比说，如果今天让一个中国的愤青去向日本人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去？同样一个问题，这就是约拿的心态，有多少人会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一些潜移默化的一些罪的观念就放到了所谓的神的命令中间去理解，这就是我们很要命的地方。包括我自己，以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英文查经班里面服侍的时候，哇，进来的一个人，我一看，哎，这个人面相长得很好，长得也是一看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就觉得啊，可以跟他多聊几句。如果一看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打工的，也可能长得比较五大三粗，长得又不太好看的，我就会离他远一点。这就是人的这种东西，人把自己那种罪的那种观念放到了神的命令中间去，虽然在做，在外人看来说，哎呀，天聪真是服侍得很热乎，服侍得很好，然而神却知道那个服侍是掺杂了自己太多可以说是罪的动机在里头。因为是什么？因为那不是服侍神，是在服侍你自己。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服侍中间要特别的小心。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经文的实际中间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实际中间应用中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完全的。所以因为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降临，所以我们在新旧约概论班的时候，我们讲过神的国是什么 already not yet。 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 already not yet。 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圣徒，是在神的眼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的地位上是圣徒，然而我们做的怎么样呢？不怎么样。所以在我们也是处在一个 already not yet 的一个状态，也就是已然未然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在日常的工作中间，在教会的服侍中间，自己的罪性没有完全的克服，所以也会表达出来，也会表现出来。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要及时的去悔改。悔改的一个要素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特意我们刚才没有继续说的。我们会看到约拿的整个这一份祷告中间，漂亮不漂亮呢？非常的好。是不是出于真诚的呢？绝对出于真诚。甚至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抠这些文字，约拿的所有的每一个短句，就是所谓的片语， 就是说一句话中间的一半的片语都是有诗篇的证据的。所以约拿是在这一段祷告词里面，他是组合了将近20首诗篇里面的片语。所以约拿对圣经熟得不得了，他可以祷告出来是从他内心中间出来的。然而这么华丽的祷告的背后中间，他却忽略了最大一件事情，他的祷告词中间缺少了一个什么样的最重要的要素呢？大家有没有看出来？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个人说的是罪，是不是？他没有认罪，他只是说，主耶和华，我真的感谢你，你把我救了。他说，主，真的，我说感谢你，你把我救拔出来了。然而他说他自己的罪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可以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的人的祷告，可以听到很多的人所谓的悔改的一个祷告。那是听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或者帮助他认识到这一点。一个没有认罪的悔改不是真正的悔改，一个没有认罪的悔改在圣经的含义上可以讲就不叫悔改。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主啊，反正我把我这一边这些事情先认完了，剩下的事情哎，该你跟他的关系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所谓的悔改只是一个责任的推卸，甚至可以说我们很多的悔改都只是一个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自己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以后，不听神的管，不听神的回答，什么也不管，反正我把我的话说完了，拍拍手可以了。这样的祷告没有任何的价值，因为上帝的命令非常的严肃，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句话不仅仅是对不信的人，同样也是对我们这些信的人，我们要悔改信福音。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信的人不信的人都是靠着耶稣才能得救，这就是唯一的中保性。因此我们的悔改也是要向耶稣基督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说，悔改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一个罪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个我们的一个教科书里面讲到了一个人，他叫甘地，大家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印度的叫圣雄。那么甘地最钟情于圣经里面的哪段经文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他非常喜欢登山宝训，他把登山宝训可以把它整段整段的背出来，甚至在他的对印度人的讲解中间他可以整段整段的引用登山宝训。但是甘地他最反对的是什么？最反对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人有罪，第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以这样的悔改他叫悔改吗？所以甚至还有的人曾经还有人说啊，甘地是一个基督徒。我后来跟他说，对不起，你对基督徒的定义和圣经中间对基督徒的定义是天壤之别，那个人永远谈不上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他没有认自己的罪，他没有向神悔改，因此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来查解经文，是在这个使徒行传20章的第21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使徒行传的20章的第21节，好，这是指着保罗的一段的服事。在这段服事里面特别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悔改的一个真正的含义。所以悔改它是对罪的一个承认，并且它还有一个方向性。方向性是什么？它要向神悔改，并且是说要信靠主耶稣基督，这几个要素缺一不可。这几个要素缺一不可，为什么呢？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就在历史中间圣经中间看到有一个人的悔改可不可以被称为悔改呢？就是犹大。我们知道犹大在马太福音27章第3节里面记载说，中文翻译的实际非常的准确的表达了实际作者要表达的含义。在中文的里面他翻译的是，于是犹大后悔了，因为他当看到耶稣定罪的时候犹大后悔了。然而那个动词你去看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成 repent， 也可以翻译成悔改。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犹大也悔改了，那你不能说犹大只是后悔。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看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刚才《使徒行传》20章21节所表达那个含义，一定是向谁悔改？向谁？向神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犹大的悔改有没有方向性呢？没有方向性。为什么？犹大是向谁认罪呢？他是向祭司长，他去希望祭司长能够给他一个献祭，所以他会把那个，他会到圣殿里面，他不仅仅是退钱，他还要向那个祭司长表达说，你为我献祭，通过献祭使这个罪去掉。但是祭司长肯给他献祭吗？不肯，因为知道说你这是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犹大这个时候产生一个什么？他知道他的罪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就产生个绝望的情绪，于是他就自杀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圣经告诉我们犹大至始至终都没有相信耶稣是神。所以我们以前在那个查经的小组里面，咱们都学习过啊犹大的这个故事。那么我只是提醒大家重新想到这些经文。犹大在领圣不是叫圣餐，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犹大称耶稣是什么？夫子。很好，大家都还记得。所以犹大一直称耶稣为夫子，夫子就是什么？老师。这是一个很 general 的称呼，不代表任何含义。那么犹大在科西玛尼园卖耶稣之前亲耶稣的时候，犹大对耶稣称的是什么？仍然是夫子。他还没有到最后一刻，还没有。然后我们再来看他走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中间，他有没有承认耶稣是神？他仍然没有承认，他选择了一个自杀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的悔改就如同我们中文所翻译的一样，他只是一个后悔，他会觉得说他做错事儿，但是那个后悔和圣经里面所讲到那个悔改是完全不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记得牧师以前讲到，就是跟所谓很多慕道的朋友来说到这句话，就是说在基督教的信仰中间，有时候你信的时间太长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突破。突破在哪里？突破就是在一个问题上，照着圣经来看，你自己承不承认你自己有罪，你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主，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耶稣也要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你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就是一个信仰的告白。我们刚才讲到的甘地，他没有办法承认耶稣是神，所以他只能承认说耶稣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所以我也听过很多的人跟我讲，信基督教很好啊，可以让人行善呐、啊，可以让人这个那个的，说了很多的赞美的话。但是我回头我就问他一句话，你既然觉得我们这么好，你肯不肯认你的罪呢？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然而确实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却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性的表现。所以人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方，一方面我们拒绝承认我们有罪，另一方面我们却表现出来了我们的罪，这就是人处于很尴尬的一个地方。所谓的牧师提到说那一个突破，更关键的就是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既然说基督教这么好这么好，你愿不愿意往前迈出那一步呢？所以我想今天是也是对慕道的朋友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也要问大家说，你在今天肯不肯承认你有罪，而且是耶稣基督是你的唯一的救主。好，那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是这个哦，这块有一个补充，就是说如果大家还希望对这个悔改的真意有更多的了解的话，给大家可以推荐一本书，叫这个汤姆·沃森的，他有一本书叫《悔改的真意》，这本书是非常好，17世纪的一个清教徒的一个神学家，这个中文名字叫《悔改的真意》，那个意呢是不是意思的意，他给写成那个正义的义，就是叫《悔改的真意》，是汤姆·华森，中文翻译成汤姆·华森。这本书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后面去阅读一下。那我们谈到第二个应用，就是说照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悔改不是指责别人，悔改是认自己的罪。 那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路加福音的十三章，好，路加福音的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找到了以后，我来念一下。十三章第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四节，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段话非常的严厉，主把同样的话说了两遍，这就是非常严厉的警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我们的悔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因为悔改是你自己认你自己的罪，不是在你悔改中间你把你自己的罪认完了再把别人的罪控诉了一遍，那这个不叫悔改。悔改是要认清楚你自己的罪的。那么这段话和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在神的眼里头，每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不是说他的罪大他就应该多悔改，我的罪小我就应该多悔改，神没有这样说。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都要如此灭亡，在程度上不分大小，在结果上是一样的，这就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觉得说，哇，有的人罪比我大多了，那他都不肯悔改，那我才这么点小罪。我们要知道说，在神的眼里罪无大小，在神的眼里罪无大小，神给了你悔改的机会的时候就是一个恩典。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如果你没有准及时的去把握的话，结果会是什么？若你是上帝所定义救赎的人，上帝一定会给你兴起管教的。若你是不是上帝的人的话，上帝所救赎的人，上帝就会任凭你，让你的心里更加的刚硬，这就是上帝的手段。所以我们若是一旦认识到自己罪的时候，我们在悔改中间要一定要把自己的罪认清楚，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别人。我们经常因着自己的罪性，我们常会如此的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经常会在祷告中间前半部分很好，说，主啊，我真的是得罪了你，主啊，我这个事情做的确实不地道，但是呢，主啊，还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怎么怎么样，因为所以我就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又怎么怎么样，我就不得不怎么怎么样。我们知道这叫什么？这叫一种控诉。这实际你的目的不是在认你的自己罪，你更多的目的是什么？你其实更多的目的是在控诉。人的诡诈就是显在这里。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能力。当听到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祷告的时候，若是神感动你，你就一定要勇敢的去对他提醒，要对他指出来他的问题。这是一个主里面真正的相爱。主里相爱并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要在别的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在别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犯罪的边缘的时候，你要去拉他一把。因为教会中间一个人受苦就是什么？众肢体都在受苦，这就是保罗所教导的。大家是在教会里面是基督的身体，是一家人。所以不要说某一个人犯罪我们就觉得啊，他犯罪我先离他远一点就是了。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神会感动我们中间的人，会去对他警告的。这个人可能是你，也可能是牧师，也可能是长老，但是即便是别人被感动，你仍然要为你的弟兄去献上你的祷告。这就是在主的家里面能够是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好，这是讲到第二个应用，就是说悔改一定要是认自己的罪。第三个就是悔改它是有及时性和紧迫性的。我们刚才讲在讲文字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说主什么时候来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悔改就有它的紧迫性。那有没有悔改那种拖拖拉拉不是非常的紧迫的呢？有，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出埃及记第八章，出埃及记第八章出埃及记第八章的这个从这个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五节，我们不用念很长。这一节是讲什么？蛙灾，十灾中间的蛙灾。我们知道那青蛙黏黏糊糊的在你周围爬，看着它就很恶心，是不是？所以我们看那法老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第九节，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尘土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所以我们在弟兄姐妹里，我们要脑子里面要想到说，如果我们悔改不及时的话，那些青蛙就在你的旁边，在那爬呀，在那里面让你感到非常的恶心。这就是神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悔改一定要及时，悔改也是有方向的，要向主耶稣基督悔改，脱离一切罪的缠累，好吗？所以如果我们若经常是玩梗自己的话，我们经常就会想到两个途径。一个情景就是神一定会兴起一个管教，这个管教有可能就把你扔到了一个海里头，让你半死不活。另外一种的管教就会让你处在这一堆青蛙中间，让你觉得非常的恶心。悔改一定要及时，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祷告。嗯，主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也是承认我们经常会犯罪得罪你，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不完全，然而主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经常用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回转归向你。主啊，就愿我们的悔改能够随时的能够及时，能够让我们战胜我们自己的老我，也能够战胜我们的罪的缠累。主啊，就求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合你的心意，也更是愿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服事都能够合你的心意，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加的荣美。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好，谢谢。